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八课，学习怎样布道三。先前我已经讲过，一篇成功的布道题，首先必须注意三个力，就是吸引力、说服力和感化力。所谓吸引力，也就是所讲的内容自始至终都能抓住人极大的兴趣，引起人极大的重视，使人感到非听完整篇布道的内容不可。所谓说服力，也就是使人听了我们所讲的内容就能够心悦诚服，深信不疑。所谓感化力，也就是指我们所讲的内容必须尽可能多多联系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并且也要简要地说明信而悔改、得蒙主恩拯救的方法，这样才有可能达到使人一次听到立即信而悔改、蒙恩归主的目的。先前我也讲过，一篇完整布道题的内容应该包括题目、序言、本文和结尾四个部分。一个好的题目应该能够引起人的兴趣、重视和深思，甚至使人非来听不可。一个好的序言或者以故事为序，一般也都应该精简扼要，切合本题，引起兴趣，发人深思，从一开始就牢牢吸引住听众的注意力，切忌繁琐冗长或离题太远，一开始就给人不好的印象。至于布道题的本文，也就是宣讲的主要内容，应当是中心思想明确、条理清晰、内容充实，使人兴趣盎然，使人心悦诚服，使人满心受感。至于布道题的结尾，必须结合主题向人的心灵发出恩典的呼召，靠着圣灵的大能争取人立即信而悔改，接受救主。现在我要根据上述的要求举例介绍两篇布道题，然后再加以分析，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学习并掌握这些布道的原则和方法。先介绍一篇《人能看见上帝吗》，以下是布道题的全文。人能看见上帝吗？曾经有一个不信上帝的人说，你如果能把上帝显给我看，我就相信。也有人发问说，人能看见上帝吗？能。主耶稣就曾经亲口应许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我现在就打算向大家介绍，人用什么方法可以看见上帝。但是在介绍这些方法之前，需要先做三点必要的说明。第一点，首先，我们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只有眼睛看得见的东西才是真实可靠的，所谓眼见为实。其实，人眼所能看见的范围真是小得可怜的。例如，物体太小了看不见，太大了也看不见，东西太远了看不见，太近了也看不见，光线太弱了看不见，太强了也看不见，光波太短了看不见，太长了也看不见。事实上，人眼可见的光波仅限于红、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光波，它们在光谱，实际上也是电磁谱中所占的波段范围极为狭窄， 仅限于十万分之四厘米到十万分之八厘米之间，其中红色光波最长，紫色光波最短。比红色光波更长的光波如红外线、赫兹波、无线电波等等，肉眼都看不见。比紫色光波更短的光波如紫外线、 X 光射线等等，肉眼也看不见。再进一步来说，人的肉眼还时常会欺骗我们，有时看得见的东西事实上并不存在，而反过来真实存在的东西反倒看不见。例如，有时人们在夏天的海边或者沙漠中看到的海市蜃楼，实际上不过是由于远处光线的折射而形成的一种虚幻的景象。而另一方面，例如我们在阴天睁大眼睛看我们周围的空气，什么也看不见，似乎一无所有。但是当阳光突然照射过来的时候，我们便立刻看见空气中原来充满了灰尘。如果再借助于显微镜看一下，更将吓我们一跳，原来空气中还充满了无数活生生的微生物。但是这还不是空气中最微小的东西，空气中最微小的东西是组成空气的氮气、氧气中的氮原子、氧原子等等。而氮原子、氧原子等等，它们的内部都还具有极其微小的粒子、极其复杂的结构、极其巨大的能量、极其惊人的空间。它们的原子核是由质子、中子和其他许多基本粒子所组成，在它们遥远的外层则有数目不等的电子在不同的轨道层面上一面自转，一面又环绕原子核而飞速地运转，就好像众多的行星环绕着太阳而运转一般。然而由于它们实在是过于微小，以至于连目前最先进的电子显微镜也无法直接观察。其实在自然界日常生活中，人眼无法看到的东西还有许许多多，如上述空气本身就是看不见的，日常使用的电流、电台发射的无线电波等等，也都是看不见的。第二点，上述各样东西虽然不能直接用肉眼看见，但是我们却有方法证明它们的存在。例如，空气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却能用物理和化学的方法分析出其中的组成，证实它的存在。再如电流虽然看不见，但是当它通过灯丝使灯泡发亮的时候，我们就确实地知道它的存在。又如无线电波虽然看不见，但是当它们被我们的收音机接收而播放出各种广播节目时，我们就确证它们的存在。照样，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应该这样。今生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虽然不能直接看见它，但是当我们看见它神奇的能力和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就等于看见了它的存在。第三点，那么我们在今生是不是有可能直接看见上帝呢？有可能的。例如摩西就是经常和上帝面对面说话的，并亲眼看见过上帝荣耀的形象，民数记十二章六至八节。虽然这样，他所看见的只是上帝荣耀形象的模糊显示，却没有能够直接看见上帝的面，因为正如上帝所说， 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历代以来，还有许多先知、使徒和圣徒，也都有着和摩西相似的经历。他们虽然看见了上帝荣耀显现的异象，却没有能够直接看见上帝的圣面。但是不久的将来，当基督带着众天使驾云降临，接我们一切信而悔改得蒙救赎的人升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就将亲眼看见上帝，并且要在他面前敬拜、颂赞、侍奉，直到永永远远。好，做了以上三点说明以后，我现在就来介绍人在今生可以用什么方法看见上帝。我在这里介绍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从圣经预言中可以看见上帝。过去有一位留学德国的化学博士，从青年时代起就怀疑圣经，怀疑上帝，甚至到后来连上帝的存在也发生疑问了。但是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一本宗教书籍，书名叫《古世今谈》，是专门论证圣经中预言奇妙应验的世界名著。他深深地被书中的论证吸引了。当他看到圣经中两三千年前的一些预言，惊人准确地应验在从古至今连续不断的历史中时，他惊奇不已。他以前的一切怀疑全都云消雾散，他终于从圣经预言的奇妙应验中看见了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慈爱的上帝。从此之后，他不但坚信上帝存在，而也坚信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他以后也信而悔改，归向上帝，做了一个基督徒。他还特地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到底有没有神》，为要从各方面论证上帝的存在。朋友，你想要看见上帝吗？那么你也可以像这一位化学博士一样，从预言的研究中看见一位真神上帝。据统计，全部圣经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属于预言，预言的内容有些论到民族的历史，有些论到国家的历史，有些论到世界的历史，有些论到教会的历史，更有一些论到基督生平的历史，以及他不久即将复临的前后种种大事的预言，特别是旧约圣经的但以理书和新约圣经的启示录，更是充满了连贯性的预言，从古时一直应验到现在，一直应验到世界的终局。第二个方法，从宇宙万物的启示中可以看见上帝。从前，法国有一位闻名世界的杰出的生物学家，名叫法布尔。别的科学家研究死的生物，他却整天在野外观察、试验和研究活的动物。达尔文曾经推崇称赞他说，法布尔是一位难能仿效的观察家。有一位来访问的人问法布尔说，你信上帝吗？他回答说，我不仅说我信上帝，我还要说我看见上帝。是的，法布尔已经从上帝所创造的奇妙的生物身上看见了上帝。照样，我们今天有了仿生学的科学知识，也能更容易地从各种奇妙非凡的生物身上看见一位创造主上帝的存在。 因为现在的仿生学告诉我们，各种生物身上都具有着各种天赋的惊人的本领，远超过人类现在最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例如，非洲尼罗河里的长鼻鱼，南美洲的电鳗，以及海里的成百种的电鱼，它们身上都有无线电雷达，据此以定位、导航和捕食猎物。首先，它们都有将化学能转变为电能的蓄电池，并具有无线电波发射机，能实时不断地向周围空间发射出一定频率的无线电波。这些电波遇到周围的障碍物折射回来的时候，又被它们身上的接收机所接收。于是，这些鱼类即使是在漆黑无光的环境中，不用眼睛观看，也能对周围的物体和动态了解得一清二楚。发现是小鱼小虾，立即追踪捕食；发现是凶猛的天敌，立即逃之夭夭。蝙蝠则具有超声波雷达，它的口中能不断发出振动频率极高的、人耳听不见的超声波，反射回来以后又被它的耳朵所接收。它能不用眼睛，在漆黑的夜间快速地飞行，并且捕食蚊子和昆虫。甚至2亿只蝙蝠在一个洞中，各自发出的超声波也不会发生干扰。猫头鹰则具有红外线接收仪器，能够利用红外线定位和捕捉田鼠，以至于即使在寒冬腊月大雪封地的时候，也照样能将隐藏在雪堆下的田鼠捕出吞食。狗类和鲨鱼、鳗鱼等鱼类则具有奇妙的电子鼻，能利用极其微量的，甚至于散发在空气中或水中的一两个分子量的气味进行追踪。关于仿生学中这方面的例子真是多不胜举的。正如异人约伯早就在圣经中指点我们说，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里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其实不但动物界是这样，而植物界也是这样。例如，植物界的每一片叶子都是一座绿色的化工厂，能够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为原料，在日光的照射下为我们合成粮食。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神迹啊！人类和动物的生命实际上都靠此而得以维持。再进一步说，不但生物界是这样，而无生物界也是奇妙异常。从小到原子中的基本粒子，大到整个宇宙万物，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创造主上帝。正如经上所说，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希伯来书3:4，又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记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第三个方法，从人生的奇妙经验中可以看见上帝。古时候的异人约伯曾经遭受了一连串巨大的试炼，最后得蒙上帝奇妙的光照和拯救。于是他拜倒在上帝面前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约伯记42:5。我们看到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神奇的医病赶鬼，使瘸腿的行走，使瞎眼的看见，使大麻风的洁净，甚至使死人复活。类似这样的神迹奇事，在将近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中和现代弟兄姐妹中都不断的有发生，特别是医病赶鬼、绝症得医治的见证，在弟兄姐妹中更是普遍。那么有没有使死人复活的见证呢？当然是有的，不过应当说使死人复活的见证比较少见。全部圣经中主要提到七次使死人复活的事，如以利亚曾经使西顿的撒勒法寡妇的儿子复活，以利沙曾使书念妇人的儿子复活，主耶稣曾使雅鲁的女儿复活，又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还使死在坟墓中4天的拉萨路复活，使徒彼得曾使多加复活，使徒保罗曾使特洛亚的犹推古复活。现在我要讲一个发生在我们教会中的使死人复活的见证。在某地乡间，有一个妇女被鬼所附，神志失常，丈夫送她就医治疗，仍然毫无功效。后来听人介绍，只有求耶稣才有获救的希望。丈夫就将她送到我们的一间乡镇教堂，要求留住代祷。传道人勉为其难，只好留下代祷。病情似乎有好转，偶尔有反复。星期五下午，同工同道们忙着沐浴准备工作，迎接安息日的来临，一时缺乏人在旁看管。撒旦趁机附在病人身上，促使病人上吊自杀。等到后来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是身体冰凉，脸色灰黑，舌头伸出。同工同道们知道闯了大祸。当时大约是1950年初，教会中这样死了人，教会和传道人都将遭到很大的麻烦。于是将死人平放在地上，有6、7个人一同扑倒在地，同心合意地苦苦哀求上帝，使吊死的人复活，免得教会遭受危难。等到众人祷告完毕以后，看到吊死的人吸了一口气，渐渐的身体又动了一动，就这样上帝竟使这死人复活了。以后他也信了主，鬼魔也永远离开了。同工同道们都充满了感恩赞美，从这世上再一次亲眼看见了上帝。其实我们每一个有属灵经验的基督徒的人生中，也都有着许多蒙主引导、帮助和救护的奇妙经历和见证。从这一切见证中，我们也同样亲眼看见了上帝。关于人用什么方法可以看见上帝，就简要的介绍到这里。最后我还要说几句更要紧的话，是关乎上帝至大的应许。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要求不过是想看一看上帝，那么你的要求未免太低、太少又太可怜了。要知道上帝是无限的爱你，并爱我们世上每一个有罪的人，为了拯救我们世人免于在罪中永远灭亡，上帝已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受尽无限的惨痛，做出无限的牺牲，从而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因此上帝岂止是要让我们看见他，他更是渴望要和我们建立起一种远比父子更亲密的关系，使我们可以和他不断亲密交往，并且将来还要和他永远生活在一起。他现在正渴望 立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愆过犯，并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使我们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承受永远的生命，并且在今生他也要在凡事上做我们的安慰、依靠和保障。正如经上所应许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另一处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3:16、1:12。也许有人要问，我们应当怎样信耶稣呢？真正的信主，就是要来到无所不在的主耶稣和天父上帝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悔改认罪。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的骄傲、自私、损人利己、污秽不洁、缺乏爱心，以及过去以来一切得罪人、得罪上帝的地方，都要求主赦免，求主帮助我们改正。那么主的宝血必要立刻洗去我们一切的罪，主的圣灵必要立刻洁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重生而获得属灵的生命，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开始奔走永生的义路。今生有依靠得平安，将来享永生得荣耀。亲爱的朋友，愿你现在就立刻相信救主耶稣，做天父上帝的儿女吧。对本布道题的分析，上面我们已经读了人能看见上帝吗这篇布道文的全文。首先我们可以看出，这篇布道文是特别适合于那些受到无神论影响而怀疑不信上帝的人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和序言一开始就挑起了这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人能看见上帝吗？随即就给予正面的答复，能。又说，我现在就打算向大家介绍人用什么方法可以看见上帝。这样这个简短的序言一开始就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兴趣。接下去的三点必要的说明和三个求见上帝的方法，既讲到科学，也讲了预言，又讲了见证，既有吸引力，也有说服力。最后一段，上帝至大的应许，又很自然地从人想看见上帝的问题，联系到上帝对世人的无限大爱，甚至牺牲自己的独生子基督，为我们舍命赎罪，使一切信而悔改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成为上帝的儿女。最后又向人的心灵发出了恩典的呼召。这最后一段内容是在前面吸引力、说服力的基础上再加上了感化力。如果只有前面几大段属于吸引力、说服力的内容，虽然能使人相信宇宙中确有真神上帝的存在，但是还不能使人信而悔改，接受主的救恩。只有加上最后一段联系到上帝大爱和基督救恩的属于感化力的内容，才有可能使人立刻信主悔改，归向天父上帝。